今日的聖經在新約提摩太前書第一章十二到二十節。新約提摩太前書第一章十二到二十節，聖經這樣說：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心和愛心。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還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我在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但願尊貴榮耀歸於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門。我兒提摩太，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無愧的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樣。其中有許米乃和亞歷山大，我已經把他們交給撒旦，使他們受責罰，就不再謊讀了。聖經讀到這裡，我們今天有德修牧師繼續正道，他講的題目是我們都是蒙恩的罪人。將時候交給牧師。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們今天會繼續看提摩太前書的信息。在上一講，在第一章第一至到十一節，我們看到在以弗所這個教會裏面有一些傳異端的人，教會就有分裂的危機，所以保羅就差派他最信任最可靠的一個助手提摩太去牧養這個教會，希望可以保存這個純正的道理，亦都可以挽回那些走了異端道路的人。但是我們亦都知道提摩太他雖然忠心，他雖然可靠，但是他性格比較柔和，他亦都是比較年輕，經驗不多，身體亦都不算好。這個這麼大的一個使命，他有沒有成功的機會呢？以人的角度來看，難免是令人擔心的一件事。但是今天的經文讓我們看到保羅他想到福音本身有一個能力，有一個豐盛的能力在裡面，他就知道可以放心。雖然在人的角度來看提摩太不一定能夠成功，但是一想到福音有能力，就知道這個能力是超越提摩太這個個人。保羅其實在這個困難的環境裡面，他竟然可以講出這個頌讚的一篇的詩歌，我們就知道保羅他深深體會到福音那個的豐盛。我們剛才都講到我們的教會今年的主題是動員報道。如果我們要動員，我們一定需要有動力，如果我們沒有動力就很難去動員。那究竟教會傳福音那個動力在哪裡來呢？我相信一個很重要的資源，就是如果我們能夠深深體會到我們接受到這個福音是一個豐盛的福音的時候，我們就有一種動力，我們將這個豐盛的福音去傳給其他人。這一段聖經好像保羅為到福音在自己身上所讚歎的一個的詩歌，亦都是很多人看提摩太前書裏面印象最深刻的一段的聖經。雖然有些解經家說這段聖經好像是不啱位置，如果大家看第一章十二至到十七節， 似乎同上文同下理冇乜关系。如果你将一章十一节直接驳落一章十八节，是一个通顺的一个的意义。但是这段的经文却是保罗的一个的宣告，保罗一个的赞叹。我们来看一看，希望我们体会到保罗对福音那个丰盛的体会，成为我们的体会，我们的全福音就有动力了。我们来看一看，首先保罗他赞叹在福音里面，为什么是一个丰盛的福音呢？因为在里面我们得到我们以前没有的力量。第十二节第一句，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的力量首先就是我们信主的力量，原来信主需要力量的。其次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生活得到的力量。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主耶稣基督很坦白地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不是你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说我拣去信耶稣，主耶稣基督说给我们听，是我先拣了你们，以致到你们有能力去做出这个的选择。在我们传福音的时间，我们没错是希望人能够选择相信耶稣，接受他做他的救，做他们的救主。这样的形容给人一个的错觉，很容易给人一个的错觉，就是以为这个信主是我们主动的一个的行动。其实原来圣经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其实神的工作是先过我们的工作。在申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九节，摩西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即是指天指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们要选择，我希望你们是选择生命。所以我们传福音呢，似乎就是一个这样的行动，希望人去选择生命。但是如果我们要因此以为呢，信主就是纯粹一个个人的选择，我们就错误了。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约翰福音的经文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也都讲给我们听，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是因为神在创世之先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也都是这么讲，他说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如果我们读到其他的经文，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四节，我们就更加明白这个的道理。原来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就是神那个的拣选，以至到神给我们一种的力量去最后选择去相信耶稣基督。就算我们当中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不知道信主的过程里面有神的感动，有神的拣选，其实神已经拣选了，就是他藉着你的朋友去劝你回教会，你坐在这里听福音的时间，神的拣选已经开始了，用各样的安排各样的环境给我们有机会去相信耶稣。在一个团契的聚会分享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就站起身，他就做见证，他就说我信主真的很奇妙，神用各样的人物安排在我身边，用各样的事件发生在我的身边，使到最后我不能够不信主，这些全部是神的工作。在他讲完这个见证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弟兄他站起身，大概他有不同的神学的一个的见解，他就说弟兄啊，你刚才就分享到神的工作，但是信主的过程里面大概不单只是神的工作，你都有你的角色，那你的角色你的部分你的行动是做了什么东西啊？请你继续分享啦。这个弟兄他做见证的弟兄他想了几秒钟，他就说我的部分 我的部分是有的，我的部分我的行动是有的，我的行动就是逃跑，我的行动就是拒绝，我的行动就是不敢相信耶稣，但是都是神的恩典，神最后用各样的安排，以致到我最后成为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的过程呢？你的行动有多少呢？神的行动有多少呢？我们就会很诧异，原来真是神的工作，神的拣选，以致到给我们力量能够相信耶稣。这个就是保罗看见福音丰盛那个的意思，就是不是我自己，乃是神的工作。不单止在信主的过程神给我们有力量，在生活里面神都给我们有力量，是我们以前没有的，是你未信耶稣之前你必须承认你是没有这个力量的。有一个运动员，他做见证，很可惜，这个运动员他运动比赛的时间他就跌断了他的脊骨，他就成为双脚瘫痪的一个的人。在治疗的过程里面有人向他传福音，他就知道原来耶稣能够用神迹去医治这些病人，所以他就信了主。而且呢，他就信了主之后呢，他就邀请这些弟兄姊妹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复原，做不到运动家起码都能够双脚自己去行路。但是很可惜，一个月过去，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他的残障是没什么大的改善，他仍然是要坐在轮椅里面。在这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担心他会不会因此不信耶稣呢？因为他信耶稣，他自己表达的一个的意愿就是呢，希望医得好，耶稣能够医得好他。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就禁止不住就问他这个问题，弟兄啊，你似乎祈了祷三年了都没什么起色，你会不会因此失去信心？你会不会因此不信耶稣啊？这个弟兄他听了之后，他不用思想，他就很肯定地回答，他后悔信耶稣绝对不会发生，我绝对没有后悔。如果过去这三年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还有面对将来我可能永远不能够用双脚行路的日子，如果我不是信耶稣，我真的不知道怎样过。听姊妹，我相信这个见证是一个很真实的见证，我们 来想一想，如果你没有信耶稣，如果这个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的假设，我们今天是信了耶稣，我们肯定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过去的生活你是用什么方式会生活呢？你以后的日子你是会怎样过你的生命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赞叹这个福音那个的丰盛，好像保罗一样，我们去感谢主。而我们看到保罗提到福音丰盛的第二方面，就是主竟然在这个福音里面他愿意信任我们。第十二节中间那一句，因他以我有忠心。前一排我们都知道很大雪，在南部很大雪，我们北部就好少少。华盛顿首都呢，就佢以前呢就是最大的雪都是28寸，但是呢今次呢就落了30寸，所以呢成为一个的纪录。一个不习惯这么多雪的一个的城市呢，当这么大雪来临的时间，佢就进入紧张状态，结果呢如果大家看画面呢，街道上面一个人都没有人敢去出街，连警察都不敢出街。但是一张报章呢却登了一个图片，就在一个大雪纷飞的背景里面，有一个人呢竟然不直的站在大雪当中。原来这个是一个士兵，他是看守无名英雄纪念碑的一个的士兵。其他人都不敢出街，大雪纷飞，但是他仍然忠心站在那里做他的工作。这个就比我想起在英国 大家都有另外一个图像出现，就是英女王的府邸白金汉宫门口咪有很多那些着红色衫嗰啲嘅士兵，然后戴个黑色好高的帽，我都唔知点解呢啲系咩传统。嗰啲嘅士兵咧就真系企喺度嘅，好忠心企喺度嘅。嗰啲游客咧就喺度笑佢啊，游客又揾佢嚟做背景啊，又特登话想拉下佢只手啊，但系佢企到直一直，俾人笑咧，佢都系企到直一直。冬天嘅时间喺寒冷里边企到好辛苦，但系比唔上夏天。喺夏天嘅时间，佢嗰个厚嘅一个嘅军服，然后一个大嘅黑帽。真係好難受。我見過有一個嘅兵，佢企喺度，佢忠心到一個程度，佢身體已經唔舒服噶啦，但係佢哋仍然堅持企喺度，直至到佢堅持唔到一刻，佢就砰一聲就成個攣低。佢喺攣低之前，佢本來可以要求話：哎呀，坐一坐啦！但係冇，佢呢個就係忠心嘅一個嘅表現，成個就咁站崗就喺度攣低。我哋。一般就冇咁样表现嘅忠心，但系主仍然交托佢嘅工作俾我哋。我哋冇人大概比得上呢啲呢个美国士兵嘅忠心，或者呢个英国士兵嗰个嘅忠心。但系主耶稣基督却将一个更大嘅事交托咗俾我哋，看无名英雄纪念重呢件系有乜大不了嘅事？看住呢个白金汉宫嘅门口。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神交托给我们的却是人的灵魂得救，福音的广传，一件很大的事，他竟然交托了给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他复活升天之后，他回到去天上，有一个天使撞到他，就对他说，他说主啊，你这么快回了来，你复活的大能为什么不留在地上做多一些推广福音的工作，那就更加有效。耶稣基督就对他说，他说这个工作我已经交托了给我的门徒了。这个天使他就继续说，他说主啊，你饶恕我这样去问。这些门徒很不可靠的，你知道三次不认你的，这样都可以的，你将这个救世的工作竟然交托俾佢哋，你有冇后备计划啊？佢哋如果唔得嘅时间，你会唔会派我哋去啊？耶稣基督回答佢，佢话我冇后备嘅计划。咁呢个故事就完咗啦。呢个故事就讲到耶稣基督佢将一个咁重要、咁高贵嘅使命，就系交托咗俾我哋。保罗就系一谂到咁样嘅时间。他就赞叹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福音那个的丰盛。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其实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我们受到我们的背景的影响，我们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我们有自私的计划，我们有疏懒的倾向，我们有很多的缺点，但是耶稣基督却将这个荣耀福音传递和教会增长咁重要嘅使命去交托咗俾我哋。但愿我哋因为耶稣基督俾我哋嘅信任，就发出一种完成呢个使命嘅动力，以致到我哋真係可以动员去报道。第三方面，保罗点睇到呢个福音嘅丰盛呢？就係主俾机会我哋去服侍佢。第十二节最后嘅一句，派我服侍他。我哋唔好睇少咧，呢句句子只有五个字，中文只有五个字，但系却有两个动词，一个就系派或者委派系动词，第二个系服侍。委派嘅意思就系一个好高贵嘅动词，喺当代系一个用喺好高贵嘅事上边一个嘅动词，即系话有一个人去受到一个尊贵嘅人去委托。去做一件荣耀的事，或者是一件尊贵的事，例如一个皇帝他委任一个省长去治理他其中一个的行省，或者一个将军，或者一个的元帅委任一个军官去带领他其中一个的军队。 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委任就不是皇帝委任或者将军委任去管理去控制去掌权，不是这样。他说这个委派虽然是很高贵，但是却是侍奉的委派，不单止是侍奉上帝侍奉耶稣基督，亦都是侍奉那些毫无地位甚至难以相处的一些人。我因为读历史，所以就很喜欢看传记，如果有人出传记我就实买，我觉得是最值的，因为我只有能够活一生，但是如果我看到其他人怎样活他的人生，我就变成有很多人生的经验在我里面。所以几年前我就看到一个传记，就是一个解经家，他叫做巴克莱的一个传记。这个传记很短，是一个自传来的，他自己写的，只有125页，1975年出版。就是这个巴克莱教授在他退休之前，他对自己人生一个很坦白的剖析，就是他将自己的生命去剖析在人的面前。这个解经家他是苏格兰很出名的一个格拉斯哥大学的神学教授，讲座的教授。他有很多著作，有很多解经书，在学术上面的地位很崇高。但是他在这个自传里面，他就告诉他的读者，他说其实我选择做教授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工作。他说我初出来的时候，我是做堂会牧师的。他说这个才是最难的工作。他说是他一生里面感觉到最困难同埋使到佢最谦卑嘅一个嘅岗位，但係佢亦都喺呢个岗位里面学到好多嘅功课。佢个原因主要就係呢个工作要服侍嗰啲唔同性格嘅人，要面对唔同人嘅需要。佢就觉得佢其实做教授好容易，因为教授已经学校俾咗你相当嘅权柄，对啲学生有生杀之权，而且学生至少係佢自己嘅学生，都是怀住要毕业的理想，有冲劲咁样嚟去读书。但是佢话堂会就唔同啦。堂会嘅牧者冇清楚嘅权柄，冇清楚界定俾佢哋嘅权柄。而且佢哋亦都唔能够期望嚟到佢面前嗰啲人係好有动力去听佢讲嘅说话，去听佢嘅教导。我睇咗巴克莱嘅分析之后呢，俾我一啲嘅安慰。我感謝神，在我出來做傳道人之前，我做了6年社會打工，在社會上面打工，就俾我能夠明白到打工仔那種的辛苦。有些牧師看見台下有人瞌眼瞓就罵人的，但是我看見台下瞌眼瞓的時候，我就對他同情的，因為我自己打工的時候，我20多歲精力最旺盛，但是我翻崇拜都瞌眼瞓，因為做工實在是太辛苦。所以這6年的打工仔經驗給我一些的很好的一些的對會眾一些的理解，但是這6年的經驗卻給我一個的危機，或者給我一個試探，就是比較的試探，特別是比較那些昔日跟我同等級或者甚至低過我級我管他的，但是30年之後，我就看著他們有樓有各樣的財產，身家以千萬計，就開始比較，就想一想，哇，我如果做遲幾年或者做遲10年，我可能呢比現在呢經濟方面呢都好少少。但是當我再想下去的時間，我就發覺神其實很大的恩典，在三十歲出頭的時間，就俾我好像耶穌基督一樣能夠出嚟做傳道，做傳道嗰個嘅工作，就係放我喺普羅大眾裏面。我就睇到我嗰啲同事，佢哋冇錯，佢哋有相當嘅財產，但係佢哋嗰種所講嘅應酬喺應酬裏面，喺所謂上流社會嗰個詭詐嗰個爭鬥裏面，同埋佢哋往上爬所付出嘅各樣嘅代價裏面，跟我的道路真的很不同。 没错，神放我30年在普罗大众里面，但是我又真实的体验到普罗大众那种老实，冇钱人那种老实和他们的真诚，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我相信当保罗 他为到神以我为有忠心派我服侍的时间，他真的感受到这个的恩典。但愿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没错，他未必欣赏你，没错，或者他甚至会批评你，但是同样我们得到一个的快乐，就是神竟然将一个这么高贵的工作去差派了给我，而差派给我去一班老实的人当中，去一班普罗大众的人当中，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昔日都是亲自服侍的人当中。耶稣没有在宫廷去传道，耶稣基督在这班普罗大众里面去工作。然后保罗他感受到福音丰盛，第四方面他就讲出是因为主饶恕他这个罪魁，是因为主饶恕他这个大罪人，同埋佢对主以前嗰种嘅冒犯，从13节一直至到17节，保罗佢似乎不能自禁啊，就涌出佢嘅诗歌喺嗰度涌出佢嘅诗歌。佢就话：我从前系亵渎神嘅，系逼迫人嘅，系侮慢人嘅。然而我蒙咗咁样嘅怜悯，因为这个是我以前不信不明白时候所做的，主就饶恕了我。主对这些罪人，这些以前不明白不信的时候的顶撞的冒犯，他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他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请大家留意到保罗当时已经改邪归正好多年了，他以前衰过，但是如今他却是一个品格高尚、事业为主的事业，有很多丰功伟绩，而且他是一个有名望、有地位的布道家。但是他竟然在他的门徒面前，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后他就解释，他说神为什么会怜悯这个罪魁呢？是因为要在基督，因为基督要在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的忍耐，比后来相信主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即是说这个人都可以得救，其他的人都可以得救，为到这些人他造成一个的榜样。我不知道大家未信耶稣之前有没有侮辱过耶稣，我亦都不需要你承认，因为我自己以前都是一个亵渎神的一个的人。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我跟我阿哥，我阿哥带头的，赖下他先。我们听到耶稣，听到耶和华这个的名字，我们就妄称神的名。当时呢就为耶稣改花名，为耶和华改花名。然后呢我们听到一些圣经的金句，我们听到一些基督徒的诗歌，我们两兄弟就改成，将它改成淫词妄语。当时我弟妹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他被我们激到喊，但是没办法，因为两个阿哥都比他大。但是感谢主，我们虽然当时开这样的玩笑，我们觉得很有趣，我们很享受，但是神却是忍耐我们，神饶恕我们，还呼召我这个人去做传道人，连我带头赖他带头的阿哥，他后来都信了主，他都洗了礼。这个真是神的一个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 你想一下，你以前未信主的时间是不是同样都犯了这个的毛病呢？而以致到你今天真是赞叹神连我都这样去饶恕，今日神仍然好耐心嘅等待嗰啲唔肯相信佢嘅人。有阵时我哋传福音，我哋面对一啲好顽固嘅人，好顽固嘅人，我哋真係灰心意冷， 无论我做乜嘢你都唔信，无论耶稣好到点，耶稣一次两次应允你嘅要求，你一得到恩典之后你又唔信，我哋心灰意冷。但系请大家记住，如果我哋放弃，神仍然冇放弃。本来喺度讲到神仍然系忍耐呢啲嘅罪人，唔单止系咁，神仍然系忍耐嗰啲已经信咗主，但系退后灰心或者继续犯错嘅人。但愿保罗喺呢度佢得到嘅一个嘅得蒙恩典所产生嘅感恩，成为一个嘅动力，亦都成为我哋今日传福音嗰个嘅动力。然后第五方面，或者今日分享最后嘅一方面，就是保罗睇见福音嗰个嘅丰盛，系因为我哋喺福音里边可以脱离撒旦嘅控制。第十八节至到十九节，保罗就勉励提摩太要努力持守真道，打美好嘅仗。啊，呢个系一个伏笔啊，因为啦，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仗。然后在提摩太后书的时间，我们就看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又唱出另外一个诗歌，在这里他就说你要持守真道，打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就是说一个真诚真实的一个心，因为有人放弃了良心，在信仰上就好像船烂了要沉下去一样。然后保罗就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真是名留青史了，一个叫做许米乃，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然后保罗说我已经将他们交了给撒旦，使到他们不能够，使到他们受了责罚就不能够再谤读了。这一段圣经是一段很难解的圣经，是什么叫做交给撒旦呢？一个使徒为什么要将两个信徒交给撒旦呢？当一个信徒被交给撒旦的时候，他还算不算是教会的成员？还算不算是神家里的人呢？解经家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不同的答案，总结来说可能有三个的答案。第一个答案就是最决绝的了，就是交给撒旦的意思呢，就是真的要将这个人赶出教会，从此他不能够再进入教会，他不是教会的一个成员，赶了出去了，属于撒旦。第二个呢，就是好少少，就是说你未必赶你出教会，但是呢不跟你交往了，也都不花时间去继续去劝勉他了，因为屡劝不改，所以你自生自灭了。第三个的解释就是由得他，由得他，等他任意妄为，将他去到世界上边，他很明显他都不再回教会的了，回到世界里边，让他在世界里边打滚，然后受到撒旦那个的控制，或者他有了倦之患的一天。如果我们参考另外一段相似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五节，那里讲到，保罗讲到你要将犯罪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到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如果我们参考这段的经文，我们就可以似乎归纳第三个的解释是最合理的一个的解释。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耶稣基督自己讲的，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耶稣承认撒旦是世界的王，世界上面的人直接或者间接是受他的影响，甚至受他的控制。唯有当我们信了主，在基督里，这个就是以弗所书，我们从前 讲过整本以弗所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基督里，我们才可以进入神那个的保护和神那个的保守护理当中，才可以脱离了撒旦那个的影响。一个不在基督里的人是没有可能逃避撒旦那个的控制和撒旦那个的影响。 最近我听到一啲人佢唔相信耶稣嘅理由，以前都听过㗎啦。佢就话我唔需要相信耶稣，因为我唔需要天堂。我觉得天堂係好沉闷嘅地方，太干净，太干净嘅地方就太沉闷。反而如果唔好嘅东唔好嘅嘢呀，唔好嘅嘢呀，都可以喺地獄揾到，即係掉晒落地獄，唔好嗰啲衰嘢掉晒落地獄。咁地獄都几有吸引力。呢啲嘅理论从前都听过㗎啦。我相信呢，有陣时係由于对天堂地獄呢个信息嘅藐视，因为佢好藐视你哋啲基督徒呢用天堂地獄呢个嘅信息。或者对信主先至可以升天堂呢个嘅讲法呢不以为然。即是说是人都去得的，不是只是你们信耶稣才去得的。但是很可惜，当他们这样去讲的时间，他们形容地狱可能比他们更加吸引的时候，他们是错误了。因为圣经讲给我们，地狱里面是没有这些享受，没有这些享乐。今天为什么我们在世上有犯罪之乐呢？就是说那些人说哇打麻雀好好玩哦，或者食煙啊好好玩啊，或者做乜嘢嘢呢带嚟我好大嘅快乐啊，如果地獄有呢啲嘢呢我情愿落地獄啦。点解我哋今日有最终之乐呢？其实係撒旦嗰个工作。撒旦唔介意俾你呢觉得做呢啲嘢呢竟然係快乐嘅一件嘅事。因为佢咁样做嘅时间先至能够引领你离开神，你就得唔到呢个救恩。佢嘅目的唔使多嘅，就係你因此离开神呢，佢就达到佢嘅目的㗎喇。喺地獄里面其实连撒旦自己都係受审判之一，当然就冇再唔能够为嗰啲人去供应呢种最终之乐。喺结论嘅时候，我哋睇到保罗佢多次多方，我哋剛才分享过起码有五方面，就为到福音的丰盛献上感恩。但愿因此我们亦都感受到福音的丰盛，我们就得着能力，得着动力去传扬福音。弟兄姊妹，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听到都要需要有些反省，需要有些行动。你在今天在传福音上面有没有动力呢？有没有动力呢？你是不是很想出去传福音呢？如果你的答案是哎呀真係好少，可能喺边度出咗问题呢？就係可能係你所接受嘅福音唔係一个丰盛嘅福音。要返去再諗一諗，你接受咗个係乜嘢嘅福音，或者你係接受咗一个丰盛嘅福音，但係你完全感觉唔到里面嗰种嘅丰盛。所以当保罗喺度话佢主嘅恩典係格外嘅丰盛嘅时间，他是记得他自己被赦免那个的经历。当我们有同样的记忆的时候，就是我们记忆起我们以前是怎样得到神的赦免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能够重拾回这个动力。历史上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约翰牛顿，他本来是一个不择手段经商的一个人，一个不法的商人，贩卖黑奴，各样的事，只要找到钱就可以了。但是当他信了之后，他有很大的改变，他就写成一个我们都知道了脍炙人口的一个圣诗《奇异恩典》，就是他写的了。因为这个圣诗他就出了名，因为他改变得这么大，他亦都常常被邀请做一些讲员。但是当他越来越出名的时间，他就感觉到一个危机。他为了防止自己会成为一个骄傲的人，所以他在他的书房最显眼的地方，他就贴了一张横额。这张横额就写着很大的字，写着约翰牛顿，你要记住你是一个罪人，是主的恩典拯救了你。每次他一抬头一看的时间，就令到他谦卑下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谦卑，在主的面前感谢他的恩典，产生福音的动力。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他竟然承认在罪人里面他是一个罪魁，他时常记起主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但愿你帮助我们同样能够常常记得这个，亦都因此而生发出传福音的动力，以致到我们教会真的可以动员去报道。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